北京的中外媒体继续聚焦香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第7日发表文章，对香港问题发表评论，抨击所谓外国势力策划香港占中活动，煽动颜色革命。受中国官媒的舆论导向影响，有爱国民众打出零飲毒奶粉，不做卖国贼的标语。另外，北京外媒圈就引述当年普京对待俄罗斯街头抗议的经验，告诫香港民众警惕秋后算账。据《每日之音》记者东方法尼的报道话，在今日的人民网的首页，用黑体字刊登署名郭平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鼓动占中的小丑不能够代表香港民意》。文章对所谓占中违法活动终于在国人众志成城的抵制之下开始揭色旗鼓感到欣慰。文章话，香港占中的民众邪不压正，五到十日已经疲态尽显。人民网的文章断言，香港占中有损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径不单止注定失败，更加会被全体中华儿女和香港同胞所孤立和唾弃。人民网将几十万参加和平抗议活动的香港民众讲成是鼓动占据中环的那几个小丑，远远不能够代表香港的主流民意。人民网的文章还将占中者讲成是不断争取海外反华势力支持，不断联络台独分子寻求指点的数点亡祖之徒。央视亦都在新闻联播节目当中报道香港占中活动为香港带来的损失，并且大量采访反对占领中环的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中国的电视新闻上和一条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香港街头举行抗议集会的画面。在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张的照片广泛流传，照片上一位的中年的妇女在街头打出零飲毒奶粉不做卖国贼的标语，反对香港民众的占中行为。中国大陆曾经爆发在婴儿奶粉当中添加有毒的物质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引发中国母亲到香港和海外购买外国奶粉的浪潮。香港奶粉一度被大陆游客抢购一空，香港政府有关部门就要采取限购的措施。
在官媒严格控制对香港占中事件报道的角度的同时，中国警方加强对公开支持香港占中活动的大陆公民的打压，防止被海外媒体称之为香港雨伞革命的火焰燃烧到中国大陆。北京宋庄六名艺术家上个星期举行声援香港市民占中活动的诗歌朗诵会，被警方先后带走11人，其中6人是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诗人王壮在网络发放占中的图片，就被以同样的罪名刑拘，目前被羁押在北京的第一看守所。在宋庄采访的 BBC 记者灿丽雅就被没收了记者证。北国时代周刊驻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张淼亦都因为香港占中有关的新闻而被刑事拘留。根据外国媒体获得的最新消息，北京宋庄艺术家丁丁的妻子陈晴向记者透露，丁丁在10月6日星期一的凌晨，因为被怀疑支持香港占中的行动，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而目前是关押在第一看守所。而相比起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外媒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报道就是多角度多侧面的。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3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说，对中央政府和港府可能会仿效普京2011年对付因为不满杜马选举和政府腐败而走上街头的俄罗斯民众的手法，应付今次香港的雨伞革命。对于走上街头抗争的俄罗斯民众，普京并没有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去进行铁腕暴力的镇压，而是采取谨慎的做法，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和示威民众抗衡，同时利用手中掌控的国际媒体渲染示威者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等外国势力的操控。即使当时示威活动并不是完全和平非暴力，但是俄罗斯当局仍然非常克制，经过几个月的示威，能够熬过严冬的抗争者已经所剩无几，到了2012年，运动已经失去了势头和能量。
华盛顿邮报指出，从这几日香港各界的行动可以看出，时间上高度配合，口径高度一致，不难推测背后有人在指挥，而采取的策略和普京对付示威者的手段非常之相似，整个策略就是想要在最低风险之下解决事件。 香港网络新闻独立媒体分析话，有传闻指北京对应付占中的最高指示是不妥协、不流血，用假消息来到恐吓以及真暴力来到威吓，努力以最低的武力让学生自行清场。独立媒体分析认为，暂时睇嚟，由于示威者热情有增无减，而家强行用武力清场嘅公关风险太高，而且好可能招致更多人出嚟企喺学生嘅一边。估计中国政府唔会咁样做。而家中国国内嘅舆论已经控制稳妥，所有相关新闻都经过严格嘅把关剪裁，并且拘捕超过20个以上敢于公开声援香港占中民众嘅内地人士。目前拖落去对中共嘅风险成本不高，中共真系要学普京玩耐性。英国经济学人发表嘅文章就认为，呢一场雨伞革命系北京领导人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嚟最担心发生嘅噩梦。呢一个系自从1989年以嚟首次喺中国嘅城市发生以学生为首嘅民主抗议行动。由于香港嘅法律体系仍然系英国人所留下噶，因此港府唔能够使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所惯常采取嘅措施，使用武力以及严格控制香港嘅媒体同埋网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需要保持香港嘅稳定同埋繁荣。如果处理措施不当，可能会让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中国的形象严重受损。英国的独立报说，香港已经长大成熟。独立报的文章指出，在香港这个本来不是那么关心政治，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地区，民众和学生开始包围政府总部，发誓无限政助，要求民主选举。文章话，香港人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他们的要求是公正和合法。文章还敦促北京的领导人最好耐心地倾听香港人民的声音，否则香港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日。
在海外舆论中，新加坡联合早报成为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新加坡联合早报回顾了香港人喜欢街头政治，呼吁解决香港困局的方式，让政治从街头回到会议室。联合早报说，街头抗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一直伴随着香港历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街头抗争往往发生暴力事件，而六七暴动中港人对共产主义的心理认知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个亦都直接影响了七十年代港英的一系列的改革动作。随后历经2003年反二十三条大游行、2012年反国教全民集会、新世纪以来的两场大型的街头抗争，都是以港府的妥协而告终。这个亦都影响了港人过去十年来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思维的惯性。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文章说，香港诉诸解决的方法就是走上街头。香港信报发表社评，将香港占中行动发展和巴西国足最近在世界杯的惨败联系在一起，称中国越想赢就越是输得惨。信报在社评中评价巴西足球队说，强队之所以惨败，很多时候是由于球胜心切，而是企图以狮子扑兔的澎湃力量只顾一味地进攻，完全忽略了防守。他们错误地相信了一个貌似美丽但是内里歹毒的谋士，进攻就是最佳的防守。足球场上启发出来的同样道理是适用的，越醒赢到尽就是越是输得惨。香港信报社评回顾了香港民主派的民间公投，本来被普遍睇淡，后来居然得到了近80万人踊跃参与。原因是中国国务院在今年6月份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内容是要表达赢到尽的决心。中国国务院强调，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力，香港特区就有多少权，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结果致使高度自治的香港人情绪反弹。中国人大委员会决定在政改方案三重落闸，动机仍然是求胜心切的赢到尽。普选特首确保成功筛选的安全系数高达100%，泛民阵营一毫子都没有。结果香港人又一次情绪反弹，酝酿多时却步迟疑的占中运动，原本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冇人睇得起佢的影响力。但是政府总部平地一声雷，掌权者在示威零星冲击的情况下，断然出动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而且先后发放87枚催泪弹，将一场雨伞革命送到了国际社会视线范围之内。信报社评呼吁中央和特区政府必须先抛弃赢到尽的心态， 毕竟政治从来都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包括互谅互让，凡事寸步不让，只是会输了更多的人心。而另一方面，现在示威者的叫价未免亦都太高，既然想撤回政改方案，又要特首鞠躬落台，甚至要求人大委员会向全港市民道歉，同样摆出企图赢到尽的姿态。信报社评呼吁双方不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适当而有意义的对话才是共存之道，无需妄求我全赢你全输。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媒体人凌峰的文章，对目前最流行的反占中理论加以反驳。很多中国网民质疑香港民众为什么在港英殖民时代不要民主选举，回归大陆之后要求普选。凌峰解释说，英国殖民地的时代将香港建设成为东方之珠，虽然没有实施民主的制度，但它行政的效能、司法公正、公司治理、人权保障、警察执法等等，都获得香港人的高度信任。可以说香港人实质的生活获得民主制度下应有的保障，更加何况末代总督彭定康启动政制的改革，反而是中国的专制政权恼羞成怒，批评香港民主化别有居心。凌峰指出，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以经济的手段盘根错节地控制香港，香港人从地铁、奶粉、医院等基本生活都受到来自内地文明的冲击，除了听命于北京的政界、商界、媒体甚至是黑道获利，大多数香港人所得降低，前途茫茫，沦为二等公民。所以有香港的学者分析，一国两制令香港人完全失去信心，这一次运动堪称是香港人对贫富差距恶化、中港矛盾加剧累积的所有不满一次性大爆发。
针对中国媒体最近几日连篇发表文章说占中人士反法治、反民主的论点，媒体人刘露回顾了当年美国民权运动时候的经典案例，分析了香港民众和学生占中的合法性的问题。1955年12月1日，黑人女裁缝罗莎在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的法院广场上登上了一辆巴士，司机要求所有黑人起身为一位白人乘客让座。司机的根据是一条被称为根姆克洛法的法律，罗莎就拒绝让座，他说，我受够了，我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屈服之类。罗莎因为违反法律而被逮捕。罗莎·巴克斯因为触犯法律而被捕之后，开始援引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宪法精神向高级法院上诉。每日有30000名黑人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和支持。罗莎和他的支持者以非凡的勇气和尊严直接推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最终让美国的种族隔离法被废除了。美国黑人赢得了和白人一样的民主权利，罗莎亦都成为了民权运动之母，赢得了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他去世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向他献上敬意。刘露分析说，香港人民的占中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有类似之处，表面上可能会触及现行的游行法，但是他是以追求香港人民的最终民主为目标的，他符合更高层次的法律精神，因此对他进行违法性的质疑是浅薄和别有用心的。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民主或者民权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和某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好像游行示威法等等，是相碰撞。如果行动中将自己的行为局限在这些具体条文所规定的鸟笼之内，那行动本身就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的成果，甚至不可能展开。没有罗莎的违法之举，就不会有美国民主人权的进步。法律是有层次的，如果争取民主民权的运动符合正义和普世价值，即是符合法律的本质属性，即使突破了一些具体的社会管制性质的法律条文的限制，亦都是必须和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符合更高层次的法律精神，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法。
对于香港占中运动和中国的关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中共面临六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必须是依赖习近平作出明智的抉择。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占中活动的演变将会决定中国政府和他们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共目前面临的难处在于内部已经出现零星渴望民主之兆，镇压、收编和武力或者是能够让占中人士是噤声，但是中国其他城市也很快就会响起抗议之声。 此刻中国正是面临六四事件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必须要依赖习近平作出更加明智的抉择。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丁子是这样评论的，他说香港占中最后的结局只能够以泛民主派的胜利而告终。第一，没什么人敢对学生动武，习近平做不成邓小平，不是说习近平在本质上不会是邓小平，而是当今的形势不允许他是邓小平。香港不是北京，而且香港的学生更趋于理性，这个都是和八九六四的不同点。第二，香港的警察亦都不是北京的警察，一旦有激烈的对抗出现，警察的倒戈亦都不是没可能。习近平一定不会忘记当年叶利钦是站在坦克车上的振臂一呼。丁子分析说，习近平给予香港民主和真普选，无碍北京政局，亦都不会因此引起动荡，连锁反应是会有的，但是起码近期不会出现。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在香港问题上退让了一步，在四中全会上就多了一些筹码，如果上了强硬派的圈套，就是覆水难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